弟兄姊妹早晨，今朝一早咧就差啲搭错车，因为咧就跑马拉松啊！人咧真系好犀利啊！咁早起身啊，我喺个地铁度见到好多好多人咧都着住呢个跑步嘅衫，我自己咧就都好羡慕佢哋。但系咧今日咧嚟到咧同大家分享信息咧，就更开心，所以咧睇下下年会唔会有机会咧去跑完先再翻嚟讲道啊！咁咧就我哋一齐咧去开始我哋今日嘅一个嘅分享，我哋一齐祈祷先。听个主，愿我心中嘅意念、口中嘅说话都蒙你悦纳。你系我嘅磐石，你系我救主。我求你打开我哋每个人喺呢个地方嘅心，让我哋愿意藉着我哋嘅喺你里面，我哋能够听得到你嘅声音。你的教导能够深深地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将我们的生活我们连结在你的里面，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曾经听过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生在德国的故事，一个在德国南部居住的牧者，他的名字叫做冯阳。当时的德国已经咧，系因为佢哋吓由希特拉嘅纳粹主义控制咧，佢哋开始咗一个大规模嘅杀戮行动。当时德国嘅教会都被认为系完全嘅沉默不语，但系喺呢个德国南部嘅一个地方嘅一个牧师叫冯阳，佢却系唔系咁做。佢喺教会里边嘅教导，藉着圣经嘅话语。他很认真地跟他的国家说，他说如果这个国家不肯悔改，教会继续安静无声的话，上帝有一天一定会亲自地来到审判他们的罪。相信大家都会觉得这位冯阳牧师必定在当其时这个大时代是一个的国家英雄，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他的结果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去到一个的教友的家查经，这个教友的家的外面来了500个的德国的民众，他们在外面叫嚣，将石头扔去这个家的里面，将牧师拉出来毒打了2个钟头，然后收了他入监牢。自此以后从来都没有人听过这个牧师之后发生的什么故事，很多人都相信他就是这样死在监狱的当中。德国的当时是一个大时代，人民因为国家的兴起而感觉到兴奋，这个可算是一个谎言充斥，教会对自己国家对犹太人那种的暴力行为几乎是默言不语，没有人敢讲真说话的一个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人要为社会作出良心的说话，教会要忠贞的去侍奉，竭诚的为主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会这样做的人不多，但是他们所做的，为上帝所做的，靠上帝得力所做的，往往成为见证，成为有力的见证，唤醒很多的人。现在我们身处这个香港也都是一个大时代，近一年一两年来，我成日都同一起大的一班弟兄姊妹咧讨论紧一个话题。我冇想过会讨论这个话题的，这个话题叫移民。昨晚我就送了一个同我一起大的姊妹同佢嘅女翻咗加拿大。佢哋话97嘅时候上一辈会讲移民，佢哋冇想过佢哋而家都喺度讲移民。佢哋觉得佢哋好唔安全，佢哋觉得佢哋要走。咁我就问一下，有阵时我都会接触嘅一啲系大专嘅学生，佢哋会话俾我听，佢哋对香港嘅政治环境、安居乐业或者教育嘅问题，完全都感觉到失望。呢、这个社会就好似孕育紧一股好强烈嘅无力感，呢股无力感好似催眠药咁样，令到佢哋每一个人都相信香港系冇信心噶啦，佢哋可以发声嘅空间越嚟越少。刘俊涛先生曾经在《明报》的一个专栏里面分享了他对未来10年选举的一个简单的分析，非常吸引我的注意。他认为 在雨傘运动之后的十几年，香港的年轻人在社会的参与，在选举这个方面是非常之关键。原因很简单，每年约有五万个年轻人，他达到十八岁可以有资格成为选民，十年就是五十万。在这段时间里面，也都相对有一些老人家去世，离开这个受选举的资格。他会这样说，这些人就可以填补了他们的空位，摆脱了无力感的话，他们可以摆脱这个限制，如果他们愿意成为选民的话，他们一定会成为一股力量，在社会里面足够有一个影响力。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有势力的人士一早就看穿了这个特点，他们早有准备，以不同的方法将很多不同的人口混入来香港。这十年里，这些人不断地去增加，但很相信接下来这十年是关键，因为我们自己的年轻人的增长应该是仍然能够可以多过运输入来的人口的。这个感觉很特别，他告诉我们，香港的年轻人若果继续被无力感支配的话，选举他们不出来投票的话，一些阵营就可以很轻易地主导了各级的选举，令到他们能够达到了他们的目标。袁天佑牧师的新书的题目提醒我们，我们仿佛是进入了一个无力的时代，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有力的信仰呢？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耶利米先知的侍奉生命的故事。在圣经里面，耶利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典范，教导我们怎样可以依靠上帝的力量，在无力的社会处境里面活出有力的信仰生命，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少数，唤醒很多人甚至很多代的人的生命。耶利米先知的处境和刚才我所说的冯仰牧师其实都很相似，他们都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不断地向当时的市民或者是当时的人民去讲一些的信息，去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要悔改了。但是他们仍然都是一样被当时的百姓去说，我不相信你，或者不理会他们，甚至乎对他们产生敌意，令到他们非常之不安。耶利米先知和冯仰牧师其实都是活在一个大时代的当中。著名的作家狄更生曾经在名作《双城记》里面这样写，他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直登天堂，也直下地狱。当中还有很多句的，我不讲了。但是袁牧师在他的新书里面就为香港的情况加了一句，他说，这是无力的时代，也是有力的时代。耶利米正正是站在信仰和怀疑的时代，在南国犹大被灭亡之前，他见到很多个王犯了很多的罪，国家危在旦夕，充满了罪恶的社会的里面，耶利米被主去亲自的要求他讲出他自己的说话，他要去拆毁，他要去让人民知道上帝正是要讲倾覆的话，又要去建立他们。这些信息令到耶利米在那个时间，在一个十分黑暗的痛苦的里面，他的生命完全是在一个痛苦的当中。但是我们藉着他的生命，他是看到上帝的仆人怎样可以在当中大放光明。耶利米先知在他这样去传他的先知的信息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感觉到很失望，很失落，失去信心。在耶利米书里面有讲到十二章一至四节中，他就说了，耶利米先知和上帝去争论，他说，为什么恶人会亨通的？行诡诈的人怎么会安逸的？这些问题先知在未来的十五、十六章里面，如果大家有机会迟些去看回圣经，他和上帝有一轮和上帝的争议，并且有一些很重要的祷告。在这些祷告之后， 他再次被上帝同行的力量去坚固。在耶利米书的17:5-8，即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课里面，耶利米就找到他的答案。他从上帝和他的对话的当中，明白到这一切的困境的里面，人要面对两个的抉择。这两个抉择会得出两种的后果，就好像两种的树。17:7-8，他说依靠上帝的人就好像生在水旁的树，能够在困难的里面一无挂虑。但是17:5-6，他又说了，如果你依靠人的话，就会好像沙漠中的矮树，在贫乏孤单没有福乐的环境里面。要在这个大时代去侍奉上帝是很困难，相信耶利米先知有这样的力量，他必定是依靠上帝，有坚固依靠上帝的心。不过当我们活在大时代的当中，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事和人，在工作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甚至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很多时候会因为罪的缘故，会面对邪恶、诡诈这些黑暗、愚昧、不公义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些事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先是我们被这些恶事的谎言引诱，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犯罪，然后这些罪会反转来指控我们。罪做这一切的目标是要我们带领我们去到罪恶的深渊里面，并且令我们不相信自己再有能力去依靠上帝，结果我们只依靠自己，产生怀疑和信仰的挣扎。耶利米先知亦都有这样去挣扎过，甚至自己都落在这个沙漠矮树的处境的当中。耶利米书的15:18，耶利米和上帝去表达了自己极度痛苦的心情。耶利米甚至怀疑上帝是不是都是同样的以诡诈去对待他，他感到孤单，他感到好像生了在一个很干旱无水的盐地的一棵矮树一样。但是上帝却只是用一句的说话就挽回了耶利米先知的信心。在15:19，上帝回答他说，他说你若回转，我就使你归回。上帝在耶利米在信仰和怀疑的挣扎里面，直接了当地给了一个答案。他上帝要他归回，上帝要求他在一大堆无用的东西里面找回原有的宝物，好好的侍奉他。他这样做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口，在列国的里面去宣讲上帝要他讲的说话。虽然这些说话不受欢迎，但是他仍然可以有力坚持下去。究竟上帝要耶利米在他的生命里面找回的宝物是什么呢？这个宝物我很相信就是上帝赐给耶利米和我们每一个人一份宝贵和独特的生命。在创世纪里面清楚说，我们人的创造是由上帝的形象而来，我们人的创造有别于万物，是因为人本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同耶利米都是有能力在这个大时代里面靠着上帝迎难而上，全因为我们都有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很多时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可以有上帝的形象，跌了入去信仰和挣扎那个的当中。我们不相信自己可以，因为我们感觉到自己不够好。我们自己不够好，怎可能有上帝的形象？又或者我们会怀疑，如果上帝这么有能力，如果我们真的有他的形象的话，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大时代的里面会这么无力的？有一次我和弟兄姊妹去查经的时候，讨论到这个有关我们有上帝形象的这个问题，我听到不少弟兄姊妹的回答，他们都会告诉我，其实上帝太伟大了，我不可能跟他相比，上帝太圣洁了，我的生命满有罪污，不可以相提并论。又或者他会说，是啊是啊，我们都是有上帝的形象的， 但是我看到他们都是因为本圣经是这样说的。他们的反应充分地反映给我听，骨子里面他们不相信他们自己有上帝的形象，他们不相信自己可以，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给我这种感觉。我为此感觉到心里面很急，我经常都会很希望有机会去跟他们说，其实我们就是有这个形象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可能夺去。我们虽然都是有血有肉有感受的人，面对困难我们有真实的感受，我们真的会感觉到无力，但是这种感受也是上帝给我们，这种感受也是上帝的创造之一。我们在喜乐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欢欣，我们在危险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我们会被警惕，我们会害怕，这些是很重要的感受。先知都有感受，他难过的时候他都会跟上帝埋怨，他说我的痛苦为什么这么长，为什么一路都不停。我们不相信自己有上帝的形象其实是很危险，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被魔鬼引诱，加入了嘲笑先知的阵营。我们会对那些满有信心去宣讲上帝话语的人作出指控，同时我们自己也都慢慢一步一步离开上帝。的确我们因为罪的缘故偏离了上帝，所以看不到自己都有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不能够不信，我们每个人都改变不了这个上帝形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这个本质。正如上帝对耶利米说，他说你们如果归回，你们可以紧贴我。他跟耶利米说，你归回，你可以紧贴我，成为我的口，你就会有能力去讲一些你自己都不觉得可以讲到的说话。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能力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上帝。但是上帝同时又说了，我们要懂得在生命的里面一些无用的东西里面去寻找这个宝物。这个宝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确认我们自己是一个人，一个上帝根据自己形象所做的人。我们只要愿意去归回上帝，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否则我们所自己建立的东西其实都是没有根基的。讲到要归回，其实就好像一个这样的比喻，我们都有智能手提电话，是吗？但是无论这个手提电话有多大的功能，若果没有网络的话，这个电话都只不过是一个小型的电脑，它可以拍下相，又或者好像在座的弟兄姊妹这样用来记录下崇拜的笔记。它不能够发挥作用，它不能够发挥和网络互通数据互动的功能。耶利米书十七章五至八节，它清楚这样去说依靠人和依靠上帝的分别。上帝说依靠人就好像一棵孤独的沙漠矮树得不到喜乐，反而依靠上帝就好像生长在源源不绝的溪水旁那棵树，它不会担心干涸，亦都会不断的繁衍，不断的结果。这些有能力去回归上帝的人当然是有福的，但是有时候有些人已经远离上帝了很久了，对于回来上帝那条路他感觉到他陌生，甚至习惯了不跟上帝去接近，很久都没有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这些人不是不依靠上帝的，而是可能在种种的原因里面他在依靠上帝的路上跌倒过。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大时代的里面他们并不可以依靠自己去生活，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不断去靠我们要累积经验累积知识，所以我们由小到大就是不断去学习，我们一生中最有把握的就只有我们的经验。我有听过一些长辈跟我说，他说其实我只是需要一个电话是可以打出打入的，但是我的仔女就买极都买不到，就硬是要买一部智能电话给我，我现在打不到电话了。他跟我投诉，他说以前我打电话的，现在连电话都打不到，我享受不到打电话跟人聊天那种的喜乐。我觉得我很惨。很明显的，这班长者其实是感觉过 用电话同人沟通嘅嗰种嘅喜乐。佢曾经亦都知道电话一定要系连线先至可以同外界沟通，但系科技嘅进步令佢追唔上，佢失落咗当日打电话同人倾偈嘅嗰种喜乐。喺个大时代里边，我哋最主要嘅就系、是、大时代嘅系一个特色，生活不断嘅转变。今日你能够掌握几多，听日可能冇晒噶啦。今日你识嘅嘢，听日可能唔再识。今日你能够依靠上帝有能力，听日挑战嚟啦，你又依靠翻你自己，变翻嗰棵沙漠嘅矮树，孤单得唔到滋润。唔通呢啲人就只有同一个结果？好似经文嘅描述，生活喺孤单嘅沙漠里边，好似嗰棵矮树一样。他们要独自面对这些不利的条件，他要独自面对这个大时代给他的这些环境吗？难道上帝就真的这样不仁慈地对待他们，不顾念他们的软弱吗？对于这个问题，今天所讲的这棵沙漠矮树可能给到我们一些答案，让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沙漠的矮树虽然在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生长，但是上帝仍然创造这些矮树有应变这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存活的能力。这个也是上帝大能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为他要指责的这些子民加倍的预备，好令到他们能够存活，有力去回转。上帝不是要灭绝他的子民，而是要加倍的在爱里面令他们受管教。上帝就有如一个很严厉的父亲，当他的仔犯错的时候，他对他的仔重重的责罚的同时，也都加倍准备他对儿子的爱，以致他在受伤或者是受罚的同时得到教训之后，不是只是懂得一堂功课，以后有力去回转，并且能够感受到自己对他的爱。我们对这个社会失望所产生的无力感，就是我们选择依靠人的结果，就有如这个沙漠里面矮树的状态。这个虽然不理想，但是上帝仍然都看顾。沙漠里面的矮树亦都是上帝的创造，纵使他孤单，他没有水，他没有水源可以再次滋润，但是当有一天水源能够再次滋润这个地方，我们相信茂密的树林是会再次的长起。沙漠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上帝尚且可以创造一个适应的能力给棵矮树在里面生长。我们看到上帝的爱是丰厚，上帝要重重的责罚他的子民的同时，他的信实他亦都让这班子民能够继续存活。在一切的痛苦里面，我们见到上帝的看顾。上帝知道我们都是泥足深陷，所以最后他用了一个方法去拯救我们每一个。他用他自己的儿子的宝血的为我们开一条新的路。他知道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感觉到陌生，或者找不回那条路，去用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开了一条新路，邀请我们每一个都在当中去行，回到他的身边。今天上帝仍然邀请我们作出这个决定，问题是我们怎样选择。耶利米的侍奉的经历是很具体的一个例子，教我们怎样去选。今天的经课耶利米书十七章五至十节当中讲到，上帝用两种自然不同的树去比喻两种对生命道路有不同选择的人。这两种选择在耶利米的生命的里面亦都有出现过。耶利米的少年时期曾经因为他不想接受上帝的呼召，他说、哎、我都是年轻、不行的了。但是呢，上帝就告诉他，你不要说自己年轻，你要去列国的里面去讲我的预言。耶利米不断在生命的里面得到这个呼召之后，不断看到他的挣扎，不断看到他跟上帝那种的讨论，但是我们看到他没有因为这种侍奉的痛苦而逃避。 呢啲嘅事，佢常常都觉得痛苦系发生佢身上。佢甚至向上帝去发问，佢话点解恶人会通达？点解我会被诅咒？甚至是有阵时会质疑上帝喺度用诡诈去对待佢。呢一切嘅疑问反映咗耶利米喺佢嘅生命嘅里边，虽然非常非常之希望可以选择一条光明通达嘅路，可以好似溪水旁嘅树一样，喺上帝嘅保守之下得到福气。但是事实上我们见到并不是这样，耶利米先知的生命历程当中，根本就是成日都好像那棵生命生活在沙漠里面的矮树，在孤单干旱无水的盐地里面挣扎求存。溪水旁的树可能只不过是耶利米从上帝的应许里面的领受，可能是耶利米在生的里面都未曾真正出现过。不过耶利米在和上帝的经历的里面，这一幅图画其实早就已经出现，因为上帝在呼召耶利米的开始，一直就应许他说会与他同行，会拯救他，会作他的保障，以及在患难的里面成为他的避难所。而且耶利米每一次愿意回到上帝的身边，上帝的力量就即刻在他的身上，令到他有力量的泉源，帮助他去解决每一个困难。耶利米先知的困境令到他能够在这些困境里面迎难而上的能力，纵然很多人当他说话耳边风，甚至有人说他危言耸听恐吓他叫他不要讲，但是耶利米没有因为这样而逃开，他没有这样因为这样而自己不理大家就逃生，他反而很依靠上帝，他知道就算有风浪他都不需要害怕，因为上帝是他的保障。于是他选择和这班叛逆的上帝子民一起去过，去爱他们，去提醒他们，去警戒他们，即使南国犹大灭亡那一刻，他仍然这样去选。弟兄姊妹，耶利米和我们每一个深深被爱被主爱的人都一样，我们从来没有选择过要成为沙漠这棵的矮树，但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罪的缘故，总是离不开矮树的环境。耶利米先知的侍奉生命完美地表达了上帝真实的明白我们各人的处境，明白我们各人的软弱，令我们更有信心去跟随他，在大时代里面选择依靠上帝，有力地去生活。未来的十年是关键，这一辈的年轻人如果继续去选择自己一票，其实他相信这样是没有用的，相信这样下去是会有问题的。这一辈的年轻人如果都选择相信他们自己一票完全没有用，他们不相信自己本身是一个的宝物，他们不会能够变成力量。但若果他们相信自己的本身是一个宝物，这一股的力量早集而来，是会在这个无力的时代去发挥影响力。对于仍然被无力感困扰的而且未相信主的年轻人来说，我非常之愿意他们早日有机会认识我们的创造主。但是对于一班青年的基督徒，我为他们恳切的祈祷，祈求他们能够立即学习耶利米先知，归回上帝，在这个世代里面依靠上帝的力量，勇敢地向无力感说不，愿意他们先不要怕自己人数虽然是少，但他们有能力献出自己的微小，成为这个社会里面有力的一群，能够唤醒这个时代的人。面对大时代的变迁，弟兄姊妹，你会怎么选？你会选择依靠自己独自的逃生，或者依靠上帝与人同行呢？你们会怎样去选择你生命的道路？好像刚才那棵树，在那个诗歌里面讲的那棵树，我们很希望我们有一个动力去成为这棵树，在溪水旁能够依靠上帝的力去面对各种的环境，但是我们却是时常无意之间成为了矮树，落入了这个矮树的处境，跌入了一个 我哋系武力嘅呢、这个嘅谎话嘅当中，但事实并唔系咁，我哋绝对有能力去选择归回上帝，我哋唔好再被环境嘅困难欺骗。欺骗嘅话系从我哋嘅罪而嚟，罪成日都将我哋同上帝拉得好远，以至一个程度，我哋习惯咗同上帝有一个距离，失去咗信心。我哋唔相信再可以翻到佢嗰度，我哋唔相信再有机会可以翻到上帝嗰度。但系上帝仍然打开佢嘅手，去欢迎我哋每一个回转。弟兄姊妹，我哋即刻就要翻去，我哋即刻就要翻到上帝嘅身边，因为呢条路已经开咗喺度。要记得，上帝俾我哋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宝物，呢、这个宝物系唔能够有人可以拎走，因为你本身就有上帝嘅形象。所以你几时选择去依靠上帝，几时就有力量。无论任何嘅嘢都唔能够阻止你回转，冇任何嘢能够阻止你喺呢个冇力嘅时代里面活出有力嘅信仰。让我哋一起去祷告。监察人心嘅主，你掌管万有，我哋感谢你，因为你明白我哋嘅软弱，又为我哋开路，要欢迎我哋翻到你嘅身边，得着从你而嚟嘅力量。愿我哋谨记，我哋每一个都有你嘅形象，我哋唔会被世界诡诈嘅舌头影响，离开你越嚟越远，以致我哋冇信心，甚至害怕翻到嚟你嘅身边。主，我哋知道呢一刻你温暖嘅双手仍然打开，要迎接我哋，拥抱我哋。愿我哋都成为长青树，唔怕风雨，按时结出果子。我哋嘅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祈求，阿门。祝福大家。